光片。他说每一个医生给他的下的诊断照的 X 光片就是脊椎，这个脊椎神经的毛病。他说现在痛得越厉害，所以美国的医生就决定给他开刀了。你知道这脊椎神经开刀啊，很有可能就是半身不遂，所以医生跟他签了这个同意书，就是说你有这个事情你不能告医生的。好了，全教会就发动要为他这个来祷告，因为如果你再来坐轮椅半身不遂，这一辈子看怎么办。所以他全教会发动为他40天的祷告，祷告到第35天，第36天，这个弟兄说他摔了一跤，门槛就这么高，他说他摔了一跤。可是他摔跤了以后啊，他说就在他摔跤的时候，那个骨头裂开了，这个骨头裂开，就在裂开的那个缝啊，他说一个橘子般大的瘤，一个橘子般大的瘤。他说奇怪，这个 X 光片从来就照不出来，怎么扫描怎么照就没有照到这一个东西，怎么会就骨头裂开就出现一个橘子般大的瘤。他说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这个瘤就要爆破了，不能太大了，瘤就要爆破了。就在那个时候他摔跤，罗马书8:28，万事互相效力，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如果你不爱神，坏的对你还是坏的，好的对你也不见得就是好的。如果爱主，坏的对你还是好的，因为万事互相效力，是叫爱神人得益处。他摔了一跤，原以为是不好的，哪里知道神就让那骨头裂开，现出那个橘子般大的瘤。把这个瘤开刀了以后，他说我现在好了，不痛了，也不必脊椎开刀了。78天72节，于是他用他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，用他心中的纯正来牧养他们。神用他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了，所以他名称为奇妙。直到到第35天36天，神就成就了，还没有到第40天呢，大概已经受不了了。我一个姨妈，我妈妈最小的妹妹，那个我第4个阿姨，我那个姨妈有个儿子，她有4个儿子，还有她一个最小的儿子先天性的心脏病，皮肤是紫色的。我记得她来小的时候来我们家，我们都很不喜欢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爸爸妈妈管我们很严，放一个框框让我们长大，走路不能出声，吃饭不能出声，盘子相接也不能出声。她来我们家东跳西跳，咚咚跳，又黑黑的，我们叫他小黑鬼，长得又难看。哎呀，这个小小弟我们实在不喜欢他，加上他又跟我的姨丈长得一模一样，那我这姨丈对我姨妈不好，所以我们就很不喜欢他。那这个小小弟呢，先天性的心脏病，这个姨妈呢的小姑台大心脏科的医生，40多年前，我们陈东威牧师11年前12年前1986年心脏开刀都差点死掉，那时候的医术不像现在开心脏比较容易了，现在开心脏是比较没有什么大事了。40多年前，我姨妈说啊，台大那个台大医学院医院啊，活得进去死得出来，心脏开刀的每一个活得进去死得出来。她小姑是心脏科的医生，我的姨妈是我妈妈带她信耶稣的，比我们还慢信耶稣的，但是他信的比我们虔诚。他那时候信的就说圣经说要禁食，他就要为他这个儿子要开刀，他决定要禁食，说要40天的禁食。我们都说哎呦神经病，我们信耶稣比你信得早，人家我们都不知怎么禁食，40天要饿死啊，我们每次要饿死啊。那他说40天啊，我前几年回去我还问他说你再重讲一遍你这个见证，他说、啊、姨妈的瘦的是那腰是那小小的，真的我看过人家真正禁食40天的，那真是瘦的。如果禁食禁完了还会很胖的，那一定偷吃东西的。那个姨妈禁食了40天，为这个儿子禁食40天，什么都没有吃。他的那几个儿子说：“哎呦，你会饿死啊！”叫他吃馒头啊。他说：“告诉你，不吃就是不吃啊，就喝水。”第40天就是他这个儿子要开刀的那一天，他说在台大医院前面第一号进去活的出来死的，第二号推进去活的出来又是死的，他的儿子第3号。 他说当这个儿子要进去的时候，他已经顾不得有没有面子了，他趴在地下呼天叫地啊，耶和华啊，耶稣啊，你救他呀，四十天的禁食呼叫神要救他这个儿子，儿子开刀进去出来活的皮肤完全正常的，一直到今天，感谢主，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。如果说是我们没有信心，是我们问题出在我们不出在他的应许，不出在他的能力，出在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，我们的祷告出了问题。真的，那个错不在神，他永远没有错，他是可以的，只是因为我们小信，因为我们不祷告。要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个生疏的祷告。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节，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节，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个生疏的祷告。哥尼流那个生疏的祷告，当他在家中守住他那个生疏祷告的时候，天上神就来跟他说，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。什么叫做生疏的祷告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固定时间的祷告，长时间的祷告。除了你整天你是跟天上的总指挥，你要保持联系，但是要有个固定长时间的祷告，这叫做生疏的祷告。不管你选择什么时间，你每天要有一个长时间在神面前的祷告。赵荣基牧师有一个很美的祷告生活，而就是有客人来访，祷告时间到了，他的秘书会来跟他说祷告时间到了，还要丢下客人去祷告的。所以你看赵牧师他满脸的荣光，他是一个祷告的人。还有我们除了深处的祷告，还要随时多方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，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他说，你们要在圣灵里随时多方的祷告，并且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随时多方的祷告，随时。有一次我1984年我们教会开始陈牧师在旧金山的新巴伦教会，在南湾的一个福音站刚刚开始。那因为牧师住的比较远，那个教会只有我们一个家庭开始，都是学生啊，做的是San Jose State U 的那个 campus 的工作，叫教会都来的都是一些年轻的学生们。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有一个学生毕业了，然后他上班了，他是坐火车然后再走路去上班这样。那一天他忽然间我在家里早上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个电话来了，说教会某某姊妹下火车的时候，过马路的时候被撞了，现在在医院里面脑破了流血了，现在在医院里面紧急要找牧师，因为打电话到牧师家找不到牧师，就打到我家来。你知道我接了这个电话，他们在找不到牧师，打到我家来，我立刻接了这个电话，第一件什么事情跪下来立刻祷告，我这个最重要，赶快找那个天上最有权柄的，找牧师找不到了，我去找他要怎么找，找来找去还要时间，先跪在神面前，随时多方的祷告，在圣灵里为众圣徒祈求，要随时多方的祷告，要随时。我就立刻跪下来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救他呀，他现在脑袋开刀了，脑破了，然后脑袋开刀，我说主啊，给他一位哈利路亚医生。我知道你是韩国人，什么都是哈利路亚，那很多电影公司你得叫哈利路亚，那我说主啊，你给他哈利路亚医生，我就这样祷告。那时候我刚刚在学嘛，84年我刚刚在学，我说主啊，给他一位哈利路亚医生，我就祷告，祷告完了我就赶快又打电话去找牧师，找不到我就先到医院去了。我开车到医院去，开了20几分钟高速公路到医院去，一到了医院啊，这个姊妹正好在那个开刀房在开刀，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。我就问他说，他们的护士说还要再一个小时最少。我到了那边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的唯一亲人哥哥已经在医院门口，哥哥不幸福的，唯一在这个女孩子的哥哥在医院里面，他一看到我说我是林姊妹，我是教会的人，他来了，他就跟我在那里。后来我们的牧师来了，我们三个人就站在那里，他等了还要等一个小时，我们就祷告了，祷告完了以后啊，他哥哥这样站，我这样站，牧师站这里，那我们前面这个就是那个开刀房， 祷告完了，然后回头等了一下下，那个一个人穿着白衣服的，就是医生呢，白衣服从开刀房出来，你知道出来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哈利路亚，这样子。哇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两个手伸得这么高，哈利路亚，哇，神在向我见证说，你跟我求一位哈利路亚医生，这个医生一出来就讲哈利路亚，神给他一位哈利路亚医生，完全没有错。这个姊妹开刀啊，这个姊妹开刀啊，是脑把头发都剃掉了，那脑浆都流出来了，是那个一个卡车撞了一个黑人，黑人又撞了他，哪里知道他伤得比那个黑人更重。然后在医院里面，那个头都刀扎的那个绷带都是血，然后开刀把头发都剃掉这样。你想他竟然开刀完了以后，神给他没有后遗症的开刀，完全的复原，而且复原的非常的快，比医生预期的还早，快的就出院。然后那个没有后遗症的他完全把学校的功课都读完毕业，没有空空啊，嗯，也没有白吃的哦。这就是神的意思，神性祷告，所以要随时多方的祷告。我们不仅要有个伸出的祷告，还要随时多方的祷告，而且要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，你们要常常喜乐，十六节到十八节，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，这是神的命令。要常常喜乐，不喜乐也要喜乐，不祷告也要祷告，要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的旨意，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所以没有什么秘诀的，我昨天说我耶稣牌美容膏喜乐有天天抹，你不喜乐也要喜乐，你一个人不喜乐就要好像一个人头痛，就不能把它砍掉，留着要难过。基督徒神命令我们要喜乐，你要喜乐，要常常喜乐。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要靠主常常喜乐，要喜乐，还要不住的祷告，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。我的时间不是太多了，要不住的祷告。有一次我到台湾去，有一个牧师我们要找他，找都找不到，从台南找，我们要到台中去布道会了，又打电话给他，才终于找到他。哎，我说牧师啊，我找你找得很辛苦。他说林姊妹，我在找你啊，这样好了，我给你个电话。他给我个电话，什么09074367的，他说你以后去打这个电话，任何一分钟一秒钟都可以找到我。好，我就把他这电话背起来。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高管个性就走坏，我就不信他。我那时候自己，人家说寡人少见多怪，就这样，自己不懂，也不知道什么叫行动电话，没有这个东西也不懂。人家告诉我好东西，我说我才不相信。那第二天我打电话是打到他家，找不到，因为他500多人的教会找不到，到教会也找不到，牧师不知道在哪里。但是干事说他现在不知道在哪里。好，最后我就想到他这个09074367，我说好，我来打这个电话，一打两声就接了。就在那一刹那，神跟我说，自从你是我的儿女，我就给你一个权柄，就是祷告。可是你常常不用，靠自己做，走投无路了，没有办法，说啊，我要找上帝祷告看看。神说你要改变，你要第一就来到神面前祷告，凡事不是先借着别的，凡事只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把所要的告诉神，先来到施恩宝座前，遇到的事情先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先来到神面前祷告。再过了几天我要回美国了，从24号晚上8点多打到25号早上找不到他，10点多我11点要去机场，10点多我牧师说你再打一遍吧，打就通了。我说哎，牧师啊，你不是说你这个电话任何一分钟一秒钟都可以找到吗？哎，他说对不起，昨天我电话没有拿回家，放在教会。我来看看啊，你打了5次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我打得很不耐烦，我不知道我打几次。他说有记录啊。神就启示我一个，他说自从你做我的儿女的那天，我赐给你一个祷告的权柄。你不要以为你每次祷告我都没有听，每次你在地上祷告一次，我在天上就给你记录一次。你要一直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直到我来成就。耶稣设一个比喻，路加福音18章第1节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这样祷告不可推心。 你要不住的祷告，不违心的祷告，你每次祷告我在天上都跟你记录的，你要一直祷告直到我来给你成就为止。不要祷告祷告不通了、就算了。列王记下第三章十六节到二十节，列王记下第三章十六节到二十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在谷中的满处挖沟，你们虽然不见风也不见雨，但谷中必满有水，使你和你的牲畜有水喝。次日清晨约在献祭的时候，有水从雨中来，献祭就满有水。挖沟就是祷告，祷告就是挖沟。你虽然不见风也不见雨，但是耶和华如此说，谷中必满有水，使你和你的牲畜有水喝。次日清晨约在献祭的时候，有水从雨中来，献祭就满有水。有时候我们看不见风不见雨，不要放弃。神说不住的祷告，不违心的祷告，你虽不见风也不见雨，继续祷告，谷中一定满有水，因为神已经应许。一个祭司，一个祭线祭司绑着一个软木塞，还有一个八尺长的大钢条，用一个粗的钢丝绑钢索绑着，用这个软木塞去重击这个大钢八尺长的大钢条，起先他一动也不动，重他一动也不动去重击他，但是这个软木塞绑着祭司的这个软木塞持续的重击十分钟以后，这一个八尺长的大钢条开始有震动，开始有微微的震动，三十分钟持续的重击以后，这个钢条开始摆动。不要小看你祷告的能力，当你祷告了以后，你持续不住的祷告，神就会做工了。神从来没有答应任何一件事，他只答应祷告。不要小看你的祷告，你的祷告可以摇动神的手。祷告就好像尼陀神说祷告好像那个，我们祷告好像铺轨道，神的能力就是火车头，但是你的轨道铺到哪里，他的能力就可以走到哪里。我们必须铺好的轨道，好像他的能力可以行走四方。不要小看我们的祷告。我在那个4月22号到26号在台北民安堂的四天的特会，那个牧师很客气的，他跟我说，林姊妹，你不要住旅馆啦、楼上民安堂楼上有客房啊，给你留一个客房，他叫我住那里。我说牧师，我老实说，我最怕，我不怕没得吃，我可以进食，但是我最怕的就是热。哇，台湾一热我就受不了，我就做工就受影响。我说我不要，一定要有冷气我才可以。啊，他说好，他说没问题，我们有冷气的，而且还给你个电扇。所以我四月在台湾，我是一个电扇冷气一起放的。他说这个没问题，那我就想，好了，教会既然有供应这个，那就。因为以前我到台湾做工，他们都把我放在旅馆，所以呢，这次他就说他们有客房，我就住在他们的楼上的客房，就决定住那里。他说好，你什么时候来？那我的同工们都会给你预备好了茶水，什么都给你预备好了。好，那我22号去了。我22号去的时候，22号从新竹一位牧师家。他们把我送到台北，我去的时候呢，到了那个台北民安堂的门口啊，从那个马路边停车要到走廊，就那么一点点路啊，你知道那个雨下的有多大，把我淋湿了，那雨好大好大。哎呀，我就问人家说这个雨下多久了，他说才下十分钟。我说哦，感谢主，我说幸好我住在楼上，不然住在朝代饭店要过来还麻烦呢。我说那神真的是有预备的好，我说感谢主，在门口还一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。进到民阳堂的那个14楼的那个客房，一进去一点都笑不出来，进去什么都没有，我还给他弄了，还要去找一个抹布也没有，来擦这个桌子也没有，什么一滴水都没有。你知道那一天21号，那一天22号早晨，我女儿曾跟我女儿跟我分享什么，那一次我把我的女儿带到台湾，他跟我分享路加福音18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，这样祷告不可灰心。第八节说，人子来的时候，他要看世上有信德的人吗？我还在跟我女儿在分享这一段圣经。他说 ，Find faith on earth, 他要来的时候，他就要看有没有信心的人。这个信心，那边神一直讲祷告，祷告，祷告里面才有信心。他神耶稣来的时候，再来的时候，他看世上他有没有找得到有信心的人。那个早上还在分享，而21号的成根，我读的经文是出埃及第17章。出埃及第17章那边，我清清楚楚还在跟我的女儿讲利非定。我记得我在展示上层那一本书，跟邝牧师写的那个他们编排的有错误，他写非利定。我说主啊，明明是利非定，我还在那边读出埃及第17章，我还知道是利非定，说我那个经文我看得特别清楚。他们来到利非定的地方找不到水喝，就开始抱怨。圣经第2节说，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？21号我的成根读这个，所以因为是利非定三个字我很清楚。22号我去到营养堂门口，还在感谢主感谢主，进到房间就一点都笑不出来。开始因为林姊妹来到营养堂的客房没有水喝，就开始试探神抱怨没有水喝。我立刻跑到楼下5楼的地方去找千恩出版社，我知道他们的出版社那个金色挡在那里。我说啊，没有水，我说请你给我一罐水，不然我今天晚上怎么熬过。来一罐水，跟他要一罐水，又跑到7楼去找那个泰国山牧师，还是那个公仆的总干事。我去找那个泰国山牧师，他就在那跟我讲，讲到7点多。我说主啊，你不知道，我来到那里电话也打不出去，人家我在旅馆多好，又有电话可以打，要叫救兵也叫不到，没有电话可以打出去，又没水喝，什么都没有。牧师明明跟我说什么都有。他说我就在那边，然后7点多了回到房间，电话铃就响了，门口就有人来叩叩叩了。有个接待的弟兄，他说林姊妹对不起啊，我们以为你七点多才会来，说我们没有先来。哦，他就给我提了大包小包的水啊水果啊什么都提了一大堆来了。哎呀，我实在很不好意思，老实讲，刚才啊还跑到处去说没有水喝抱怨，信心在哪里？我忽然想到，昨天神已经跟我说利非定了，利非定的干渴啊。那么神已经事先把话都给我了，来到那里被试炼了，我已经被考试了，失败了。然后那个晚上，他那个弟兄就跟我说，你这电话是可以打出去的，再加一个9就可以打出去了，只可以打 local。 好了，那他跟我讲完，他回去了，送了一大堆东西来，我真的很为自己的侥幸而惭愧。好了，隔天早上晨晨晚了6点要洗澡了，我没有肥皂。我说主啊，旅馆都有肥皂，这边没有肥皂。哎呀，我这份小草是要洗脸的。我说主，那怎么办？那4天哇，我说想来想去，我就勉强用这个先洗一天。然后我说主，等一下立刻打个电话告诉那个弟兄，聚会的时候帮我带几块小肥皂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就从6点多一直想到8点02分，想了很久，终于做了一个决定，上帝不会为我预备两块肥皂，不可能的。我说神怎么会知道我要两块肥皂叫人送来？哎，我没有这个信心，还是我自己来打电话比较方便一点。因为我就打一个电话告诉那个弟兄说，记得哦，没有肥皂哦，你帮我带2块小肥皂，我不要那个大块肥皂，我用不完嘛，又怎么洗？我从早上洗到晚上也洗不完。我说我只要2块旅馆那个小肥皂就够了。2块小肥皂，我特别叮嘱他2块小肥皂。我说你帮我带2块小肥皂来啊。他说好。你到我8点02分讲完这个电话挂断，那个门口又来叩叩叩。原来那个丁远平弟兄，那个千恩出版社的社长，他还带，他说林姐，我给你带2块肥皂来。我说啊，你说什么？他说我给你带2块肥皂来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要2块肥皂？我不知道，我有感动啊。哎，我说主啊，我又失败了，没有信心。你说我信不过神，我是想说我如果祷告，神真的会去预备2块肥皂吗？你看神多幽默啊。神说好，你讲台讲得叮叮当当响啊，到下去考试立刻不过，一关又一关都失败。我就去，他就给我拿了2块肥皂来，我就这个弟兄拿了一个真的大肥皂来了。我没有用那个大肥皂，我就要故意要用这2块小肥皂，到我走的时候没有用完。你看神已经知道了。第3天我就讲到没有喉咙的时候啊，没有喉咙声音的时候，我讲了8堂嘛，所以我就知道我没有声音的时候啊，我要吃杨桃，人家告诉我杨桃是养阴的， 但是林良堂旁边哪里有店我不知道啊，看来看去都没有一个商店啊，我也台湾也不是那么熟，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买杨桃。我说主啊，两个肥皂失败了，现在我要两个杨桃，要不要成功啊？我说主，那这两个杨桃怎么办？想来想去，我说好，祷告祷告。我心里是想吃不到也就算了，我就祷告了。我真要用这个带来给，就自己看看能不能过关了。的的确确，我很需要两个杨桃，而我就祷告了。我说主啊，记得让他今天晚上他每天都给我送水果来嘛，他要送水果来说，记得让他给我弄。他就什么都预备了，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杨桃。我说主啊，要杨桃啊。但是晚上真的送两个杨桃，不多也不少。但是他第四天他又送两个杨桃，说我第四天完了，我就到新竹的时候我还有剩下一个。你看神都预备的多丰富多奇妙，他就是给你这样的预备。这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都会经到信心的功课。如果在小事上不能经历信心，怎么能够在大病临到的时候经历神奇妙的医治？如果我没有信心跟神从逻辑的最小一层往上爬，我就没有脸在上面跟他见面。我们必须经历每一样经历神。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七节，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七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中的杖要拿着，好行神迹。这个杖就是权柄，神给我们神的儿女最大的权柄就是祷告。神说，你这个祷告的杖要拿着，好行神迹啊。神就没有这个最大的权柄，但是我们常常不用，我们常常不用，因此就没有神迹可以行出来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，所按着病人病就好了。这是讲得很清楚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。所以我们常常会信心不够，通不过考试。因为他神他要这么做，他是信实的神。我前不久在圣路易斯做见证，有一个姊妹，二月我去的时候，我为她祷告，她要我为她祷告，我为她祷告。我说神，你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八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按你的名字认识你，说我把某某人我按他的名字讲出来。我说主，你按他的名字你认识他。这个姊妹有好几年的病，职业病，这个手会痛，不能写字，吃药已经痛了好几年，要每天吃药，这个手痛。我说你要每天读经成根，来到神面前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，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的诫，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埃及人身上的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，在原文说我是耶和华拉法。神说我是医治的，我是耶和华拉法，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身的话，凭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留意听我的诫命。他说我就不将那埃及人的病加在你的身上，因为我是医治你的。我跟那个姐妹说，你要每天读经祷告。她很可恶啊，她就每天早上起来读经祷告。我五月去退休会，她跟我说她每天读经祷告。有一天早上她读到神的话很宝贝，她说主啊，我这个手根本就手痛不能拿笔啊，好几年要靠吃药。她说我看到你的话很宝贝，我很想把它写下来，可是我的手不能写，如果我能够写多好。他求神医治他，神真的完全医治他，完全的医治，从此以后不再靠药，药没有吃了，他的病完全医治，他的嫂嫂跟他同一个病，但是神给他这个医治，神医治了他。我去的那一天他完全的好了，讲的这个见证。然后他生意失败了，又负债，一个弟兄事业很成功，要把他事业买去了，替他还了债，又给他一个工作可以养家，就在那边工作。神奇妙，借着祷告，耶和华是医治者。我们必须常常来到施恩宝座前。基督徒必须要祷告，也必须要读圣经。 昨天我给你那个经文，耶利米书十五章第十六节，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掉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今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这讲到读经，听神的话，祷告是你向神说话。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，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，那称为我名下的民，若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的恶，我必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，我必正眼看侧听，在这殿上所献上的祷告。神说那称为我名下的民，神没有要外邦人做基督徒该做的事。旧金山有个牧师叫做 Richard Godowski 牧师，是很会祷告，很喜欢祷告的牧师，不是很会祷告，很喜欢祷告的牧师。他教会有三千多人。这个牧师呢，他说他以前都不祷告的。有一天神就问他说，你祷告多久？他说我每天祷告一分钟四十三秒。每天祷告一分钟四十三秒，神改变他，他完全的彻底的悔改。他是一个很喜欢祷告的牧师。有一天他去找旧金山市长祷告，旧金山市叫做罪恶之城啊，撒旦教的总部也在那里，同性恋的也在那里，哎呀，这个是罪恶之城。他去找旧金山的市长祷告，旧金山的市长不要，他就很生气。神就跟他说，我没有叫罪人做基督徒该做的事，这是一个义人寻求主面的时候。神说那称为我名下的民，神没有叫外邦人做基督徒要做的事，神要他的儿女也祷告，神没有叫外邦人祷告。那称为我名下的民祷告，他在那个海边，他在那个海边走，晚上十二点在海边散步，一面祷告一面散步。神说你看见什么没有？他说没有啊，都是暗的啊。然后神又跟他说，你再仔细看看，三四五六七七个灯光，远处有七个灯光。神说所以你可以数算光，你不能数算黑暗，照样我数算义人不数算罪人。神跟亚伯拉罕谈话是数算义人不数算罪人。神因为雅各就祝福了他的舅父拉班，神因为他的因为约瑟祝福了他的主人波提华，神因为了但伊犁就祝福了巴比伦，神因为了我们的祷告，神因为我先生就祝福了他公司犹太人的老板，神因为了我们，神把我们拯救，他把我们地位高举，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。所以他要我们那称为我名下的民祷告，他没有说外邦人起来祷告，他说他的儿女们起来祷告。神因为了约拿的悔改拯救了整个尼尼微城，神因为以斯帖的禁食祷告就拯救了整个犹太族。你知道哈曼设一个架要害莫迪改，他不只是要害莫迪改一个犹太人，他要灭整个犹太族的人。但是哈曼最大的错误在哪里？他没有把犹太人的神耶和华计算在内，他忘掉这件事情，犹太人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计算在内，他忘了这一件。所以当哈曼要害莫迪改，甚至要毁灭，要灭掉整个犹太人的时候，以斯帖祷告，以斯帖跟他的宫女三天三夜的禁食祷告，犹太人全部莫迪改祷告，犹太人全部也禁食祷告，神就行了神迹。在以斯帖记第四章那边有讲到啊，以斯帖记第四章那边是讲到啊，他们当时有一个例子，没有人随便可以进去见王，除非王向那人伸出金杖，否则必致死他。当以斯帖三十天没有见到王的时候，他说现在我要进去，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要禁食，三天三夜的禁食。以斯帖终于站在王面前，箴言二十二章第二十九节，办事殷勤，你看过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你看过祷告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神面前，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以斯帖三天三夜的禁食，他终于可以站在王面前，而不至于死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垂听了。那个神手中有两个棒，金杖跟铁棒，你若不向金杖低头，就得受铁棒的管教。那个以阿六日战争你知道怎么打的吗？以色列埃及六日的战争，打到第五天的时候，以色列跟埃及完全军队不成比例啊！打到第五天的时候，以色列已经亡国了， 他们知道王国了，他们整个大将都在做王国祭，在开会。以色列人是不相信弥赛亚的，但是以色列人当中只有一个将领，他是基督徒，他整天禁止祷告，然后第五天的晚上他整夜祷告，一句话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求你眷顾你的百姓，就这么一句话，整夜哀求神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啊，求你眷顾你的百姓。第六天清晨两军交战的时候，阿伯的大军坦克车队跟以色列完全不成比例，当阿拉伯大军的坦克车队来到那里，忽然间他们停住了，然后他们的军队从坦克车里面出来就逃跑了。以色列人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就趁势追上去逮捕了他们。他们问他们当中的一个将领说，你们为什么突然停住呢？为什么突然逃跑呢？这个阿拉伯的将领他说，我倒要问问你一件事，那些站在你们身旁那些又高又大的穿白袍的那些人是谁啊？他们手中拿着镭射般的火球，那个是什么武器啊？见都没见过，到底那些人是谁？那个武器是什么武器？这时候以色列人才知道，耶和华做他们的元帅，耶和华为他们征战。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五节十六节，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五节十六节，摩西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。因为他又说，因为耶和华已经起的誓，第四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，神已经发誓起誓，他要做我们的元帅，他要为我们与亚玛利人征战。神耶和华是尼西，耶和华是元帅，耶和华是得胜者，他做我们的元帅，他是得胜者。但是我们要祷告，神已经定义教会要复兴，教会要增长，复兴要临到教会，但是我们必须付上祷告的代价。如果我们不付上祷告的代价，我们就是不跟神合作，我们就是没有跟神合作啊。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，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，他说，我在他们当中设立，我在他们当中寻找义人，重修强人，使他们使他可以站在我的面前，为这个国求，使我不灭绝这个国家，可以为这个国反堵破口，不灭绝这个国，然而却找不到义人。诗篇十四篇第二节，神在天上谁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他的人没有，有寻找他的没有。神在寻找一个人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六节，当圣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可相信的时候求告他。前不久 UA 一个大减价，从旧金山到纽约243块的飞机票来回，哇，旅行社赶快打电话告诉我，我就说好我要订。有一位牧师来住到我家三天，我一忙忘了，其实礼拜五才接到通知，礼拜六礼拜天又放假，礼拜一我就打一个电话去说我要订什么飞机票，订什么，因为我很多讲台我要订飞机票。他说，林姊妹对不起，这个航空公司莫名其妙已经牵手掉了，这个好的条件已经牵手掉了。通常不会这样的，因为他是讲到五月底嘛，通常都是这个如果有什么优待应该有一个时间嘛，才出来不到三天就牵手掉了，这个好事情就牵手掉了。哇，我在那里很生气，神就给我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六节，当圣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可求相信的时候求告他，不要等到恩典过了你已经出来，不要以为还有迟日，还有迟日，时候还多，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不说了。我们要悔改，在祷告上面要下功夫啊，要认真啊。他在寻找一个重修长远的，防堵破口的，主要我们祷告上面跟他合作。四世纪第五章二十三节，四世纪第五章二十三节，他说耶和华的使者说，应当咒诅米欧斯，大大的咒诅其中的居民，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，不来帮助耶和华击打勇士。应当咒诅米欧斯，大大的咒诅其中的居民，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，不来帮助耶和华击打勇士。神要我们在祷告上面借着我们的祷告，神要透过我们的祷告去成就许多事工。但是我们，他说我必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，使他多如羊群，他们地位只是向我求问，到这一关我们卡住了，我们也没有向他求问， 我们没有祷告，所以神没有办法成就。他们过来帮助耶和华抵挡勇士，我们没有办法在祷告上面跟神配合来成就神要成就的事工，错过了神要借着我们的代祷所成就的工作。四世纪十八章第三节，他说：“谁引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要得什么？”我想这三个问题是今天主要问我们的：谁引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要做什么？你到底在这里要得什么？求神帮助我们做他的儿女，是那称为他名下的民。若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，转离我们恶，他说他必赦免他的罪，医治这地，他必正眼看这天，在这殿上所献上的祷告。神要我们在祷告上跟他合作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必须在读经祷告上面好好下功夫。整本圣经就这么一个圣经节，沙漠记上十七章三十九节，沙漠记上十七章三十九节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节是这么奇妙的，写了两句话，同一句话写了两次。因为素来没有穿冠，扫罗给大卫穿的那个盔、铁甲去打歌利亚，他说因为素来没有穿冠，沙漠记上十七章三十九节，因为素来没有穿冠，他穿的没办法去作战，战士是要穿那个，但是他穿的没有办法作战。我对这句话就特别的敏感。前不久我去游泳，我是游泳选手啊，将近四十年没有游，忽然间我们全家医生叫我要游泳了，说要运动，我就去游泳了。因为常常搭飞机，这个脚啊、膝盖啊什么都会痛啊，那医生叫我要游泳，我就去游泳。将近四十年没有游泳，竟然下水。选手哎，会浮，半小时浮不上来。我重新从用板子开始学打水，我先生在旁边歪着头说 Are you 真的是选手？你真的曾经是神韵选拔的选手？我的女儿说，妈妈你真的会游啊，选手啊，觉得好丢脸啊，好久没有游了，因为素来没有游泳惯了。写在那个洛杉矶的那次 Olympic 运动会啊，他们就把要 Olympic 开幕典礼的时候，他们要把这个 Olympic 的这个五个圈啊，他们要用一个美国的火鸟老鹰，要把它从运动场的这一头让它飞到那一头，穿过这个圈，要飞过这个圈，然后飞到那一头。他们就去找一只老鹰，到动物园里面去找了一只很好的老鹰。这个老鹰呢，已经被关在动物园好久了，都没有飞过，所以一抓来不会飞了。老鹰怎么会不会飞呢？它都没有办法飞，训练它，每天训练它，心脏病死掉了。因为素来没有飞快，基督徒没有读经习惯，没有祷告习惯，素来没有操练惯，就没有办法征战。我们基督徒做神的儿女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名，我们必须读经，必须祷告，这是灵命双翼。少了一个你不能飞的，跷跷板、独眼龙没有办法飞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在神面前再一次彻底的跟神说，你愿意神就成就。哥林多后书八章第十二节，人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接纳，是照他所有的，不是照他所无的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，神能照你们心中运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出你们所求所想的。你跟神说，主，我愿意重新再来，不管过去光景如何，重新悔改，再一次在神面前得到这一个祖先宝库要开这个的重要的这把钥匙，这个宝贝。我们低头来做祷告。我们请大会的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